今天呢，我们要看到的是最宝贵的平安。好，那我在准备这个投影片的时候呢，有看到两个图案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图案，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图案。好，请问你哪一个对你来说是平安？是前面那一个呢？刚才一个姐妹在一个很平静的湖面前，这里呢是一个你可能看不到，里头有一个人就站在那个灯塔的门口，他不快点进去的话就会淋得非常的湿啊。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是平安？第一个啊，有人说第二个啊，说第二个为什么？我昨天跟你说会有互动，来，所以你昨天带小组说你有权柄，带小组组长可以告，可以跟随便提问，所以我现在在讲台上也可以有权柄提问啊。你觉得为什么是这个？
我觉得就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，可能大家没有什么困难的时候，基本上心里很多时候是平安的。但是只有在经历我觉得极大的困境的时候，心里仍然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才是真平安。
是，其实在美国考试的时候，常常有的时候你选择问题是 multiple choice， 可以选择 A B C D 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它最后一个答案是 all of the above， 上面都是，哎，所以我最喜欢选那个答案，因为这时候可能真的都是，其实前面两个都是平安。有的时候神真是给我们带喜的，有的时候神是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。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，就回忆到很多自己跟一些朋友的经历。来到这个营会也是我想到一个蛮要好的弟兄朋友，他现在已经被神接回天家，已经很年轻，大概55岁不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被神接回家。原来我认识他的时候呢，他们一家是来做到匹兹堡做访问学者啊，他姓徐弟兄徐立啊，他一开始他们全家都没信主，然后呢他是来做访问学者，在实验室培养细胞啊各方面的研究。所以呢他呢觉得自己不需要神，他也对神没兴趣，可他觉得太太孩子送到教会来总是好事，所以他很勤快的，教会所有的活动，礼拜五的活动，礼拜三的活动，礼拜六的活动，礼拜天的活动，他都提早，不但是准时，而且是提早把他的孩子跟他的太太送到教会来，一送到教会来呢他就马上走，趁我们还没有机会要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赶快就走了，每次说我要去实验室培养细胞培养细胞培养细胞就走了。当然有一次我就抓他，还记得跟他说，培养细胞干什么？你在实验室让他自己进化就可以了。而你肯定要花那么多时间看着那个细胞，你居然还相信进化论？一个人要培养那么久，看不才培养出一个好细胞来。那进化论的话，如果是真的的话，你就让他自己去发动。后来感谢神，慢慢他也信主。他信主过后，可是很，当时我是觉得很。好像惊讶也是很悲惨的，就是他信主一个礼拜过后去检查，发现他有末期肺癌。然后我那时候还替他很紧张，一般替他难过也这样很紧张，我想哎，他一定会在想，我才信耶稣怎么就这么倒霉，这个神怎么不灵，然后我怎么会有末期肺癌。然后我心里就很替他担心，就特别约了他，要他到他家去看他，去安慰他，去跟他祷告。我心里那时候才误会一两年的时间，所以我心里也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什么，好像说什么也都不是。他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就一直为他祷告。可是他因为那时候很忙，所以后来终于过了一两个礼拜约到的时间，就跟他在一起。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还没开口说，牧师啊，你是不是来安慰我的？我说我是不想试试来安慰你。他说你不用担心。所以你知道我告诉你这几个礼拜我怎么度过的？我跟我太太跟我的孩子，我们心里是有很多的难过，有很多的紧张，很多的害怕。可是每一次难过、紧张、害怕，我们就读诗篇23篇；每次紧张、害怕、难过，我们就读诗篇121篇。我仰望举目，我的帮助是从神而来。而我们在跪在那里这样祷告的时候呢，神的平安就到我们的心里来了，我们就不再害怕，我们就这样子度过。哎，他的故事也很特别。后来呢，我们都劝他还是去试着化疗，因为在美国有比较好的设备。就他有一天，他那时候其实。你看不出来他是有癌症的人的时候，因为他虽然有时候他会揉着他的胸，因为很痛，可是呢还看不出来他是有末期肺癌的人。然后他还跟我说，牧师啊，你去探访弟兄姐妹啊，你就找我，以前根本不来教会，现在说我要去什么活动，你能带我就跟你去。有时候还我那时候刚好也是神开门开路， 就碰到许多其他有癌症的这些华人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 Pittsburgh Penn State 是另外一个学校，离 Pittsburgh 还要开一两个小时的时间。听说有一个华人有肝癌，然后在那边还没信主，然后他就跟我一起开车去看那个弟兄，那个人，然后跟他传福音。然后就很奇妙，每次跟他陪着他陪我徐弟兄跟我一起去看这些癌症病人的时候呢，这些很大部分的癌症病人，他们的癌症都没他严重，可他们看的愁眉苦脸的，完全没平安的样子。徐弟兄，你不说他还不知道他有末期肺癌，就他神的平安在他的心里头很明显的彰显出来。后来终于过了几个月呢，我看到他有点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说怎么回事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他说不是，他说我一直想了半天了，我的家人、我的同事、我的邻居都没有听过福音。据我所知，在浙江，他是南通医学院来的。他说我想回去跟他们传福音。我不知道我还有多久，医生说我有，他那时医生跟他说还有六个月的时间，就是他已经超过六个月，已经八九个月了。他说我还好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接我回家，所以想回去跟他们传福音。我们那时候还信心不够，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使命感，我们都劝他留下来，不要回去在这里化疗，让他想办法神可以医治他。他说不行，我回去。就他就回去了，回去以后全家回去呢，过了一年时间呢，我刚好去上海短宣，就特别坐那时候还没有桥通这个上海到浙江，所以我还记得我这人是会晕船的，然后就坐在那个渡轮上，大风大浪的那个晃啊晃啊，我就觉得还是很值得过去，就到了他的家去看他，然后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他已经比较衰弱，然后他也一直常常在揉他的胸口痛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牧师啊，很高兴看到你，今天晚上可以歇会儿，可是等一下晚饭过后你就不能休息了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礼拜五晚上有一批人来，明天礼拜六早上有另外一批人来，然后礼拜天还有另外一批人来，都在找你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就告诉我，他离开了美国，到了他家之后，神很恩待他，他开始传福音，他父母亲信主了，他的岳父岳母信主了，他的邻居信主了，楼下一楼公安的局长也信主。公安的人就跟他说没问题，你在楼上聚会我帮你挡住。然后他很有意思，就是他说我现在还在跟医学院的同事传福音，我太太在银行做事，跟他银行的同事也在传福音，所以呢今天晚上来的一批人是慕道，对福音有兴趣，可是呢还没有要信主的人，他们来你可以替他们问题解答好不好？所以那天晚上就他们就热闹了一批人，在深夜一直到深夜以后跟他们问题解答谈福音的信息。他说第二天早上来的一批人是已经信主的人，他们呢我知道你会来看我，所以呢我们准备好给他们上了一些浓缩的在教会以前学到的受洗班，明天给你让他上他最后一课，之后呢请你帮他们实习，礼拜天再回来受洗。所以那一个礼拜天他洗澡缸里头记得这十几个人实习，全身都湿透，因为他一下水就淹出来，这是很高兴的一个早上。想到徐弟兄呢，我就想到他常常说虽然肉身痛，可是心里神给他很多的很多的平安啊。神的平安就像刚才姐妹说的，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才有的平安，神的平安是在最最痛苦的时候呢，最碰到风浪打击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会有平安。那昨天我们看到奥古斯丁说这一句话，主啊，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灵除了在你里面得到安宁之前，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安宁。我们在这世上的平安都是要靠着周围的环境。你想看，如果说我们举一些例子，比如说你的工作、你的学业、你的人际关系、你的交友恋爱或者你的婚姻、你的身体的健康，当中如果有一样出了问题，假设今天说你工作不错，你人际关系也不错，你的婚姻或者你谈恋爱谈得很好，然后呢可是医生突然跟你说，哎，你的这个照了你的这个 X 光上面你的肺上有些黑点，你会平安吗？当然我们基督徒肯定也是会有一些胆怯，有时会惧怕，可是我常常在我们教会提醒弟兄姐妹说，基督徒呢是第二回合的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第一回合如果你碰到一些很惊讶、很焦急、很会使人焦急、惧怕的事情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话，你才有问题。我们还是人，碰到困难、碰到惊讶的事情， 一定会有一般人的反应在第一回，可是因为主耶稣之爱，因为主耶稣的平安，我们不需要停留在第一回合，我们不需要被第一回合捆绑住，我们在那第一回合的时候就可以转到第二回合，因为神在我们心中，神的平安给我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从一段主要的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可能我们都很熟悉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有你的这个手机还是什么，都可以一起翻到，投影片上也会打出来。我这里也是给大家的一个，可以说是一个提醒，因为我发现以前我也有常常有这样的问题，熟悉的经文有时候是最危险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如果是或者你以为那个熟悉的感觉呢，使你误解，以为你活出来了，你已经这个顺服了。比如说，圣经上有人知道圣经上有很多地方告诉你需要饶恕，都知道，你可以很多地方都找出来都背出来。那有人说我很容易饶恕人，很多人都很难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越熟悉一段经文呢，有时候反而会越以为我们已经活出来，其实没有，或者是其实还有一些要学习。所以这段经文虽然我们很熟悉，可是其实有很多很宝贵的功课，我们今天会看到，从这一段经文，主耶稣的邀请，主耶稣的应许，我们会得到最宝贵的平安。好，我们先在祷告，把这个时间交给神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给我们你的平安是这世界没有的平安。这世界在一切的世上环境周围需要安好才会有平安。这世界的快乐是快快的来，快快的去，可是主在里头有喜乐，在里头有真正的平安。在最艰苦的时候，最使人会惧怕的时候，你的平安胜过一切。主，求你在这个早晨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，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，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一个顺服的心，来到你的话语面前，来认识你，来经历你，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，最宝贵的平安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段经文呢很简单，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一下好吗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一样事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是轻的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邀请。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细节之前呢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。如果你有机会读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呢，前面这是最后的几节，十一章的前面一大半呢，你可以说用英文来说的话是耶稣 Jesus had a bad day， OK， 有一个不好的一天。有没有人有？你有没有经历过？有时候有一天是很不顺的一天，有没有经历过不顺的？你们都好像都很幸福啊。有时候真的你样样都不顺啊。耶稣那一天呢，首先他最亲的，可以说是最知道他的身份，最肯定最帮助他的施洗约翰，是他的亲戚，被关在监狱里头，开始怀疑，差派了他的门徒去问耶稣，你真的是弥赛亚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另外一个人？施洗约翰为什么会这么说？我相信这也可以理解，他是来替耶稣铺路的，他是伟大的先知，宣告耶稣弥赛亚要来。结果呢，因为他按照神的真理提醒希律王说他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，就被关进监狱。如果他想，我想他可能在想，他如果他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话，耶稣基督跟他不但有亲戚关系，而且他是神派来替耶稣铺路的人，现在耶稣应该手这样一动，这个监狱门就会开了，他就可以逃出来，可是还是一直被关在监狱。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象神应该做的事，不见得是神做的事情。神一定爱我们，可是神的全权，神的旨意呢，超过我们的思考。徐立弟兄刚才提到的，没有人想到，也他不会想要得肺癌，可神让他得肺癌，可是因为他的肺癌，神用了他做出美好的见证，拯救了不知道多少得癌症或者是还不认识耶稣的。所以神的计划有时候超过我们计划，神的计划永远是宝贵的。那在这段经文里头，那一天施洗约翰差派人去问他，你是真的是耶稣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另外一个人？我不知道你，当你最知心的朋友，最支持你的朋友开始怀疑你的时候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 之后呢，他又发现很多他去的城市，去分享福音、去讲道的城市不信他，他又一口气说了很多这个城市、那个城市没有相信他。所以当你有一个使命去做的时候，或者你在某一个事工上去服事的时候，你带着很狠的心啊，认真的去做，就大家的反应都是负面的反应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我诚实说啊，如果有那样的一天，我最支持我的朋友不支持我，然后我的事工很失败的感觉，你还来找我的话，我就会说你少来烦我啊，我可能不会这么说，我心里会这么想，哎，我不想再有人来烦，我也想就一个人独处啊。再熟练一点的话，我就一个人去祷告，就是不想再去帮助人，至少那一天。可是就在那一天的结尾呢，耶稣说了这些话，他看到这些困苦流离的人，他没有烦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爱我们的神。那他提出的这些话语，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前面的几段啊，就是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我们来看看得平安的资格、得平安的邀请跟得平安的结果。首先，得平安的资格条件是什么？烦恼苦担重担。有人说，当时耶稣看到的那些犹太人，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他们可能工作在那边是比较贫穷，所以可能有一些物质上的劳苦重担。可是我想，不光是如此，这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要求说，凡你知道、凡你意识到自己有劳苦重担的人，这个邀请就是给你的。不管你在年长、在年轻，不管你在有钱、在没钱，不管你在有学问、在没有学问，耶稣说，我给你一个邀请，你如果意识到你有劳苦重担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给你世人没办法给的平安。那我想我们这里可以想一想啊，再有一些互动，可以有没有意识到有什么无法自救的啊，无形的劳苦重担？你们可以跟你左右的人，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啊，想一想啊，可能是你自己的经历，或者是你知道别人有，就说分享一下，有哪一些你觉得如果不是光是物质上的劳苦，有哪一些劳苦重担是会很给人很多的压力，使人不平安？好，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下。你不要说现在牧师给你压力，要你分享就是劳苦重担，好，不是。30秒。好，我们有没有人自告奋勇？昨天找了小乔，今天有没有人自告奋勇来分享几秒钟？没有的话，我就要找人了。好，请来分享一下。
我说一下吧，结病，也是劳苦重担，或者是工作啊不顺利，或者是考上大学啊，或者是考上大学没找到满意的工作，这些都是劳苦重担。对，
鼓掌啊！谢谢他的分享。其实劳苦重担有很多，像刚刚也谈的很热烈，有很多啊。那这里只是一些例子啊，每一个我写下来的呢，都是想到自己或者是某一个人 啊，我看过他们的例子，内疚。你知道，我记得一个美国朋友，一个弟兄，其实基督徒也会这样。有时候我们明明可以放下重担，不放下。啊，记得一个弟兄跟我说，常常跟我说 ，God has forgiven me, but I cannot forgive myself。他说神饶恕我，可是我没办法饶恕我自己。当然，其实他因为没有真正的接受到神的饶恕，慢慢神也会开导他。有时候我们曾经犯过一些错误，觉得好像是没有办法被饶恕的错，内疚变成一种捆绑、一种重担，一些羞辱、一些失败、一些工作上各方面的压力、忧虑、生命上的空虚、茫然，以前受到的伤害。我先跟一个老姐妹聊，她跟我常常跟我说她以前文化革命的事情。文革的时候呢，她家她被冲击，然后呢，她还记得她在楼上被人家从二楼一直推到一楼，摔断了她的腿。她跟我讲的时候呢，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。她说她心里很多的苦毒，没有办法饶恕，啊，在神面前学习放开，那个时候很困难。有时候作假谎言，你知道撒谎是很危险，很有压力性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撒了一次谎，还要撒第二次谎保护第一次的谎言，撒了第二次谎还要撒谎第三次保护第二次的谎言，到后来你都不记得你的谎言是什么了。最简单就是说实话，从头到尾说实话，你不用去想。有时候重复的罪，一次又一次的罪，没有办法克服的罪，好像也都是这一些啊劳苦重担。其实有许多，我们诚实思考的话，我们会发现其实劳苦重担很多。最近在美国心理学啊，他们学院也做了一个统计，就发现这个 depression 啊，忧郁症的人数真是一直往上升，多得不得了。一大堆最赚钱的就是 depression 的药，只是那个药也没办法医治它。然后呢 therapist 啊，心理医生也很赚钱，可是他们呢也没有办法给你什么答案，如果不是来自于神的真理的话。所以昨天我没看到德国的这个网球手 Boris Becker， 他也说一句话，他说他自杀没成功之后，他说我没有内心的平安，我如同一个被串在线上的木偶，世上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平安的。那劳苦担重担的人可能就包括我们每一个人。那他的邀请呢是什么？可以到哪里去？到 ECM 去，到匹兹堡华人教会去，到亚特兰大华人教会去，没有，这些都是好地方。可他说什么？到我这里来。再次强调，最宝贵的礼物不是宗教道理，不是做好人做好事。你想看，你记得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在他左右旁边的两个钉十字架的人，其中一个后来醒悟过来说：“主，今天请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记得我。”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没有说你要先从十字架下来，赶快去做一些好事，弥补以前你做的坏事，做够了我才让你去天堂。没有，他知道不可能。这个人可能犯了一辈子的罪，最后钉在十字架上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可是看到耶稣，看到自己的罪，看到圣洁的神，最后一句话，求神怜悯。主耶稣就怜悯他，说今天你就与我同在，在天堂。没有给他条件要求，感谢神，神的邀请是要我们到他那边来，是一个关系啊。所以在美国英文常常说，我们美国人很多人是有 religion，R 打头，我们搞错了 R， 有一个 R 是 religion， 另外一个 R 是什么 ？relationship。有很多人有 religion， 有宗教。可是很少有跟基督有一个真正的关系。美国人还有一首比较老一点的，大概七八零年代的基督徒的诗歌，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你每天到你的车库里头去开车，不见得你就变成一部汽车；你每一个礼拜去麦当劳吃汉堡，不见得你就是个汉堡包；你每一个礼拜天去教堂聚会，不见得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”所以，我们受到邀请，我们是要到主耶稣，凭着信心到主耶稣面前。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虽然眼睛看不到他，手摸不到他，可是呢，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认识和经历他。 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其实神先来寻求我们，昨天我们就看到他来呼唤我们回家，他来寻求我们，就是当我们回应他的时候，他是赏赐我们，他把他的自己赏赐给我们。昨天我们也提到，你说我看不到神，摸不到神，我怎么样子去寻求他，我怎么样知道？就是你记得昨天我们谈到，我们人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仪器在我们的心里头，我们都可以认识这位真神，这个仪器就是信心。我们凭着信心，哎，现在在我们的空间里头，昨天也提到有好多的荧幕，好多的色彩，好多的声音，我们现在听不到、看不到、摸不到，可是手机一打开就可以收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正确的仪器。同样的，我们来认识神、听到神、经历神的仪器就是我们的信心，不是神不存在，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打开。那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，耶稣说：“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”那这是最清楚的永生的定义。按照这个定义的话，永生不是死后去天堂而已，而是现在。永生就是现在跟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产生一个父亲跟子女，一个朋友跟朋友，一个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。这个关系现在就开始，你现在认识神，现在接受神，现在就开始。所以他的邀请是到耶稣基督那里来，所以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接受这个邀请。比如说请了半天，我们还是在门外边缘。以前一个朋友，他在我们教会七年才信主，而且他是我们教会打破记录，他打破了两个记录，叫什么记录？一个记录是教会所有活动他都参加，而且早到晚退，早到帮忙 set up， 晚退帮忙清理，很好的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姓高，叫高文革，文革时候取的。他呢，还有一个记录是什么呢？是那时候七年下来带最多慕道朋友到我们教会来的。他常常还说我不需要，我没办法接受，他们需要，所以他把他带。但是他信主的过程很有意思，他现在是在一个教会的长老，七年之后信。他怎么信的话，简单跟你说，没有，他说我跟神，他说我那时候虽然还不相信，我说我跟神说，如果你真存在的话，我决定这一年从头到尾把圣经读好，特别是新约，他说从马太福音开始一直读，而且我圣经，他说我圣经每一天会读四遍，中文两次，英文两次，为什么呢？他说这个那一章经文呢，如果最后没信主，至少我英文学习了进步一点。然后他就读，后来读到每次我就问他，你现在读到哪里？信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还在读。后来读到罗马书，终于他说神就把灯打开了，心里的灯开了，他就说我现在要受洗，要信。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在门口边缘，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哈，有一些慕道朋友就跟我说，他们来教会就都很好，可是就是好像信不了，就是还在等，有点像说在一个屋子里头有很好的东西，很多的声音色彩你可以从屋外头看到，然后你越离那个屋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，连你的这个脸都贴在这个窗户上面的贴进去看了，可是你就不进门去，门是开的，你可以进去，但你不进去。你意思说要等到所有的东西都来龙去脉，屋子里头的东西都搞清楚了，你才进去。可是问题是你在门外可以看到很多好东西，可是你除了进了这屋子里头，你不会全部体会到。耶稣说，耶稣跟马大说，你信你就必看到神的荣耀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我先看到神的荣耀我才信，不见得。可是如果你凭着信心跨进那一步，接受耶稣的邀请，很多人都这样的见证，我也是。很多以前一大堆问题，信了以后不成问题，信了以后有些问题终于得到答案。因为你知道，人还在没信之前，我们的灵魂是死的，是跟神是脱节的。我们没有被重生之前，我们再听到福音的话呢，都听不到。所以我们凭着信心，靠着神的恩典走那一步，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，才可以得到。那结果是什么呢？他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刚才提到的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这个平安是胜过一切忧愁胆怯的平安。16:33他说，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，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他的关系上有平安。在这世上你们有患难，在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世界。我以前在小学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比较矮小，然后呢，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比我大概一年级还是两年级的一个美国人，把他叫做 bully， 一个这个喜欢找麻烦、找其他的学生麻烦的人。每一次我看到他，我心里就非常害怕。而且那时候我在我们学校呢，吃完中饭之后呢，是大家都必须睡午觉的时间，然后除了那些打扫卫生的学生呢，不需要睡午觉。可是我那时候一开始还蛮喜欢打扫卫生的，因为我不需要睡午觉。可是每一次打扫卫生的时候呢，那个人就会来找我，那个学生，就来欺负我。然后呢，我记得还有一个比我大三年级的一个大块头的一个同学，跟我还蛮要好的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，他说没问题，走着瞧。我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，当然我不建议这么做，可他做的手段呢是蛮厉害的。有一天下午也是，我开始去打扫卫生，就看着那个欺负我的人往我这边过来，然后呢，他往我这边过来的时候呢，好像不怀好意，突然之间呢，他看了就愣住了，一转眼就跑了，然后突然从我后面哗一个人冲过去，就是我那个朋友，去追他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听到那一个欺负我的人开始哭泣，然后那个人回来，我的朋友回来说，以后他不会欺负你了，当然我很感谢他。但我不是说要用暴力来做这个事情，那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。可是很有意思是，从那一天开始呢，那个欺负我的朋友看都不敢看，可不是因为他怕我，他怕谁？他怕我那个朋友，比他大多了。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的力量，在主耶稣里面有平安，因为他的平安胜过一切的苦难。他没有应许，没有苦难。耶稣基督刚才说得很清楚，在这世上什么有苦难，而且耶稣还在别的地方说过，你不但会有一般人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上，我们活在一个远离神的世界上，这世界上必定会有苦难，直到新天新地再来。可是耶稣基督说，不但你我会经历到世上的苦难，信主的人呢还有更多的苦难。什么苦难？被人家欺负你，讥笑你的信仰。那你说那么还信干什么？我们信不是因为他会使我们一帆风顺，我们信是因为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记得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6章，很多人都离开主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受不了、接受不了耶稣基督的一些比较重的教导。他转向彼得说：“你也要离开我吗？”你记得彼得怎么回答？唯有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能去哪？我当然不知道他当时说的口气什么样的口气，可是我心里有点怀疑，彼得说的口气不见得是，他通常都是理直气壮，通常都是很勇敢。那一次我猜他可能是怀着一个无奈的心说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，我有啊。有些时候我真的就跟主耶稣说，其实我也想离开，有些时候碰到一些问题，可是我说我不能走，因为除了你以外，我走的话真的就是愚蠢笨蛋，因为只有你有永生之道。虽然我现在跟你在一起，你带我经过的这些死因有苦，你带我经过的这些经历是很痛苦的，可是我还能走到哪里去？因为只有你有永生之道。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是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。我记得昨天也跟你们分享过，我们家虽然有六个孩子，可是之间我太太有6次流产。有一次呢，就是可能是最难过的、最艰难的一次，就是她怀孕到6个月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然后，我们去医生，平常一般检查的时候，医生就说你的胎儿的心跳很衰弱。然后呢，去找第二个医生、第三个这个超音波去看的时候，第三个找到的时候，心跳已经停止了。然后那医生就说你的孩子6个月大啊，胎儿6个月大，所以呢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催产，去生出来。然后那种感受我真的很难跟你形容，因为我陪着我太太去医院，去妇产科医院，周围的人，各个房间的人，听到有孩子在哭，听到有人很高兴生了孩子，他们都是生活的孩子，我们去是知道我们是生死的。然后生出来后真的抱在手里，也是这么大，一个女孩， 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通通有，手指头都有。哎，所以有人跟你说，这另外题外话，不是有人跟你说堕胎不是杀人的话，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个孩子就像一个小小的 baby， 就是一个 baby， 可是他已经死了。我记得我们的时候还给他取了个名字。然后那一天我把我太太送回家去以后呢，我太太就跟我说，反正我在家里休息，你就自己也去休息休息。然后那天晚上有个弟兄原来约了我去一个特会，那个弟兄不知道这事情发生，那个弟兄在另外一个教会。然后那个我还记得那个特会讲员是在美国还蛮出名的一个印度人叫 Ravi Zacharias， 他讲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。可是那一天晚上在特会之前有一个敬拜时间，就像刚才你们领唱。然后第一首歌呢是一个古老的诗歌叫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， 你的信实广大。开始唱的时候我唱不出来，我记得去那个特会之前，我在开车就在那边转啊转啊转啊，不知道开车开到哪里去，就在那边一边开一边哭，一边开一边心里想，因为那时候我在开公司还没有做牧师，可是我记得在带领团契在带领小组的时候，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不要问神为什么，相信神就好。那一天我一直在问神为什么也没答案，然后就在那边转啊转啊转。后来晚会开始特会唱那首歌的时候，我一开始唱不出来，可是那时候有一个声音，你现在还相信我是信实的吗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是信实的，很容易。在痛苦的时候你经历到我的信实吗？我的信实是要靠着你的孩子没事才算信实吗？还是在这失去孩子的痛苦当中有经历到我的平安？而那时候真的就在那一刹那之间，我突然嘴里就可以情不自禁地说一句话，说 I still do， 我还是相信。然后就开始唱，然后唱了就稀里哗啦眼泪流下来。我那个朋友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，他之后还跟我说，哎，那首歌怎么让你那么感动啊？然后后来再跟他分享。然后回去以后我还不敢跟我太太说，因为我心里有那个平安，虽然还有难受，可是没有像那种绝望的难受。然后我的太太有一次我们在吃早饭的时候还记得，说哎，想跟你说一件事情，希望你不要生气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知道我们失去这个胎儿，我是很伤心。可是最近神一直在心里给我很大的力量、平安还有喜乐。他说我很想告诉你，老早就想告诉你，就怕你生气，因为看你很伤心。那我说哎，我也有这个平安，很想告诉你，怕你伤心，没跟你讲。就后来讲了以后，我们就很感谢神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开计算机公司，到了公司去以后，那段时间不少事情发生，这个流产的事情之外呢，我有一部算是比较新的车，一个 SUV 啊，一个比较大的车。早上起来发现车子不见了，后来警察找到了，警察还跟我安慰我，警察说，you're lucky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很幸运。他说 it's a professional job， 就是一个职业。我说这个小偷是职业性的小偷，一直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他说你看这个车子扒得光光的，很干净。哎，因为真的车胎没有了，车轮也没有了，前面两个灯也没有了，里头的那个头顶上的灯也没有了，收音机也没有了，那个车的那个摇窗子还有手把都没有，全部扒光。哎，因为他们是专门扒光拿去卖的。比如他说你看这个 professional 做得很干净，所以呢没有任何的伤害裂痕，你 replace 装回去没问题，我这个哭笑不得。那可是那一次之后呢，我记得我到我的办公室去，我去我的办公室，我的秘书一个美国女孩子就过来跟我说，她一坐下来，她说 I want to comfort you， 我要安慰你。就她还没讲完，她就哗啦大哭。然后我说这个是什么样的安慰？这个安慰使我更难受。然后呢，她又开始跟我说她小时候被她爸爸虐待啊，怎么怎么样，讲一大堆，她跟我诉苦。我说你来安慰我，跟我诉苦，这个是很特殊的安慰方式。然后我就劝他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我没有想跟你说这些话，我来真的本来想来安慰你，可是说看到你失去孩子是有伤心，可是没有，我是你的话我精神就崩溃了，你的车子又被偷了，然后又好像你还是有喜乐。他就说你是一个 you must be very strong， 他说你是一个很强壮的人。然后感谢神，我就回答他，我说 no， 我说 I am not very strong， 我不是一个强壮人。But I know a very strong God， 可是我认识一个非常强壮的神，就有机会跟他传福音，带他认识神。你知道神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给我们平安，这个平安不但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而且用这个平安可以去祝福周围的人，这是主耶稣的平安啊。腓立比书也提醒我们，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，你看跟耶稣基督离不开，你看每一次耶稣在我里头的平安，我给你平安，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平安，你休想要有这个平安，除非是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。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礼物，他带我们回最宝贵的家乡，他给我们他自己的平安。那最后还有这一段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看到了得这个平安的条件，得这个平安的结果。可是这里耶稣说完了前面几句，他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那前面那个邀请还蛮好的，到我这里来你就得享安息，但现在多加了这一句话呢，就出问题了。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，你知道什么是轭？轭是什么？轭是这个东西，耕过田，看过耕田农夫的，在台湾我长大，有在乡下看过这个耕田，就是像一个木杆啊，有的时候还比这个还粗还大很重，然后呢，牛的头套在那个圈圈里头，两头牛耕田用的。请问如果你今天我把这个木杆摆在你的肩膀上，把你的头放进去，这个是平安的图案吗？如果你诚实的话，这绝对不是平安的图案。有安息，劳苦重担得安息，怎么还把一个轭摆在我们的肩膀上，扛着那么重的轭，这算什么样的安息？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？可他说你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很重要的这一段的话，我们看从岸上，哎，牛是这样负着重的轭去耕田的。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？你有想过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？我们昨天也提到，我们犯了忘恩负义、远离神的罪。一旦我们远离神，不让神做神，自我做主的时候呢，一切的混乱、一切的问题、一切的忧虑、一切的重担就来了。今天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，接受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？是来做客人吗？还是做主人？客人还是主人？主人。只有做主的位分。换个比喻来说，耶稣说他是好牧人，圣经上说我们都是迷失的羊群，神来找我们回家，请问当是羊听牧人的话，还是牧人听羊的话？很简单的答案，羊听牧人的话。那请问当一个羊不听牧人的话的时候，那羊什么的羊？一个是悖逆的羊，是迷失的羊。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很多人有宗教，有很多人自称为基督徒，可是还是愁眉苦脸，还是没有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，没有这样的平安？为什么？不是耶稣不灵，不是耶稣不给平安，而是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平安，因为我们没有付上耶稣的轭，我们没有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。这个轭代表的是我们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，主耶稣的轭代表他的生命的主权，他不是来做客的，是来做主的。哎，想想看，今天好，我找小乔的麻烦。假设说我们是好朋友，好，他请我去，昨天发现你们还结婚了，好恭喜。假设他们请我去他们家做客，我做客一进到他们家中呢，就说你这个沙发位置摆得不好，我帮你移动到这边来啊。然后呢，自己走到他厨房去，打开冰箱，乱拿东西吃喝啊。他可能觉得牧师有问题，可能不速之客啊。然后呢，我冰箱乱拿东西吃东西之后呢，我就上楼去或者去他的卧房，然后把他的卧房里头的这个衣服啊，就拿来试着穿一穿啊，这个看一看自己觉得喜欢不喜欢。他可能说下次不再请这个牧师到他们家来。可是如果今天小乔他下班回来，当然要经过他妻子的同意啊，然后决定把这个家具换一换位置，他去厨房打开冰箱吃点东西喝点东西，他上楼去换个衣服，没有人会说他有神经病。为什么？他跟我有什么不同？他是主人，我是客人。 有时候我们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，把他当客人，很客气，可是他还是客人。耶稣基督不是来做客，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位置在我们心里，他是主人。所以呢，他说你要负我的恶，你把我带进你的生命当中，摆对位置，你才会经历到那个平安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不会经历到那个平安。要不然我还是在门外。当让他做主时，我们可以卸下一些重担，让他负责，让他管理，让他引领，不再是六神无主的孩子。你说这个这样子的不是一种约束吗？怎么会是安息？我很喜欢看这个篮球 NBA 啊，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？就是 Jeremy Lin 林书豪啊，但最近已经打的不是以前那么好了，可是他现在还在那个 NBA 的这个决赛。请问今篮球赛有没有规矩？有很多，篮球的篮筐多宽多高，这个篮球场是多大，什么是界外，什么是界限之内，什么样的球可以投，什么样的球不可以投，规矩多的是。可假设说你说规矩就是约束，规矩就是不好，那我们把规矩都取消了，篮球框架可以像这个比这个还宽两倍啊，而且那个篮球，你说篮球的那个框架太高了，我把它放在这里，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球，没有界外，没有界内，到处都可以投，到处都可以跑，你随便给撞人、打人、推人都可以。你觉得这个篮球还有意思吗？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们不要以为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规则、神给我们的原则是约束，不是。是让我们活着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、更有保护的一个环境。另外我知道听说在德国火车很多啊，那再看一个也是一个比喻。请问有没有人说火车脱轨是好事？绝对不是好事。我从来没听过人说啊哈利路亚火车自由了。没有，都是完蛋。火车的轨道不是约束火车，火车的轨道让火车跑得更远更快。主耶稣的主权不是约束，主耶稣的主权是让我们活得更好，走得更快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，如果我们今天认识耶稣，把他当成客人，没有把主权给他，你还不认识他。其实问题很简单解释，今天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自我做主、自我中心，不认识神，不让神做主，自我为王，人人都想自我为王、自我做主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天下大乱。你知道我以前在教会，现在还在做，我以前做的很多事，最使我头痛的事情就是婚姻辅导。哇，这个婚前辅导啊，好喜乐；婚后辅导，哇，好困难。有时候是同一个小两口。婚前辅导发抖，快点辅导完跟他们结婚，让他们结婚之后好高兴，过一会儿他们巴不得离婚。有些时候也发现，我不是说每一个独身的人都是这样，可后来发现年轻越来越年轻的人开始结婚了，问题有时候更多。为什么呢？很多这些是单身的，我也是独生子，所以我知道被宠的是什么情况。感谢神管教我，感谢神让我认识他，要不然我太太真的很倒霉。我看到一个独生的男孩子，一个独生的女孩子，长大了谈恋爱要结婚了。两个人从小都是做小王子、小公主，从小被五六个人伺候，爸爸妈妈啊，这个爷爷奶奶，还加上一个这个佣人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人来照顾，从来没说他会做错事情，从来都听着他顺着他。一个小王子，一个小公主，两个自我做主、自我为王的人做。结婚在一起是谁服侍谁，是谁听谁的，谁也不让谁。问题很大，我们不懂得怎么样的真正的去爱。今天下午还会再谈到，就是当我们都自我做主、自我为王的时候，天下大乱。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皇冠摘下来，摆在主耶稣的面前，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人人都享受在主耶稣的爱与主权之下，才有真正的合一。教会里头也是一样，教会里头有时候好像昨天还跟你们提到的韩国教会、美国教会，在北美这边希望好一点，在北美韩国教会、美国教会最喜欢做的嗜好是什么？分裂，你争我斗， 不和，牧师不和，长老牧师不和，弟兄不姐妹不和，就分裂，很不好的见证。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吞不下那一口气啊。可是耶稣没有要你吞下那口气，耶稣要你断气，因为耶稣说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十字架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死的意思。有的时候我们吞不下那口气，我不要吞气，就是要断气，自己把自己的想法死去。人人都降服在主耶稣的爱里的时候呢，就真正的合一了。以赛亚书提醒我们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彼得也说，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却如今会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。羊必须听从牧人，要不然我们还是迷失的羊。耶稣也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把我们呼唤回家，我们让他做我们的牧者，是我们的福分，我们的好处。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唱那首诗歌，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我们才不知缺乏，唯有紧紧跟随我们的好牧人。昨天也看到这个图，自我为王，自我做主，是自作聪明，自以为是，是自找麻烦，自欺欺人，忘恩负义，最后变得六神无主，空虚混乱。我自我做主的时候，我想尽办法去追求善事、恋爱、婚姻、家庭、学业、工作、嗜好、娱乐，这些本来都是神给的礼物，最后反而变成压力，变成苦难，变成控制我的偶像。可当我们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的生命中心的时候，让他付上他的恶，学习他的样式，我们有真正的安息。不但有真正的安息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就算有艰苦的时候，在这一切的事上有他做主，有他负责，有他的平安。哥林多后书也提醒我们，把平安跟和睦啊 peace 连在一起，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。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，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，就是神在基督里，又再次强调，只有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，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。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，神借着我们劝告世人，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跟神和好吧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，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真正的平安来自于跟神，先要跟神和睦。如果你今天在座你还不认识耶稣，你跟神还没有和好，你的忘恩负义的罪，你还没有认罪悔改，还没有谦卑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成为你生命的主人，负上他的恶，你不会有任何的平安，你也休想跟别人有什么平安。只是平安的主一旦成为你的主，他的平安跟你跟神和睦了，你就可以开始有力量跟别人和睦。刚才我提到婚前辅导、婚后辅导很头痛，可是感谢神也有看到很多很美好的见证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也是一对夫妻，他们不是还没有信主，开始来教会，也是清早礼拜六早上、礼拜五早上，他就敲门，一打开看到那个丈夫年轻人泪流满面的，手上抱了一大堆东西。然后他就把东西说，你这个给你，你帮我寄托给你。我说什么东西？他说这是我刚刚跟我太太吵架，我太太在我家里撕照片，在那边这个摔很多的这个相片框。我救的这几个是我跟我太太的这个结婚照，或者我们因为我太太在家很生气，说我要跟你离婚，然后把我们照片所有的照片以及全部都撕掉，不再有任何的这种回忆啊，很激动。他就抓了四五个他们的镜框照片，跑到我家来跟我求救，就把这个镜框给我，然后我说我相信如果你信靠神的话呢，有一天我会把这些镜框还给你，而且你们夫妻两个人会一起接受这些镜框，还会照更多的照片。他说我不敢想象，不过你就先把照片存着，不要到时候又什么都没有。就也花了不少时间跟他们，就他们后来就信主了，两个都信主，彼此饶恕，神的和睦到他们当中，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。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样，因为有些时候真的碰到一些他们就不肯吞那口气，不肯断气，不肯接受主，不肯负上那个恶。不负神的恶就是说我负我自己负责任，可我们负不了这些责任，问题很大。可愿意放下自己接受主的时候，反而就找到了真正的生命，真正的平安。那对夫妻他们信主的过程也很有意思，很多都是很典型的。我以前婚前辅导有一段时间，有一两年当中有40个 case， 我来想一想，如果每一个 case 都收钱的话，我可以赚不少钱。 可能都是免费的。所以也可能因为这样有很多 case， 因为很多当时的华人圈子里头，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，也不来教会，不想听福音，然后来婚姻有问题，走投无路，听到牧师可以做婚姻辅导是免费的，所以全部来找我。然后在那些辅导当中呢，很典型，我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先说好，说我不是专家，我没有什么心理学的这些什么专业的这个学位，我能够给你的就是圣经，就是神的话语，就是福音。虽然你不信，我不是，我现在不会要强迫你信耶稣，我要帮助你的婚姻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我给你的原则都是从圣经里出来的。你虽然不相信神，可是你还是要乖乖的照这些原则做，要不然的话我们浪费时间。他们都很听话，说好。过了一个月，他们都跑来我说，这个东西真灵啊，这个东西真好啊，然后婚姻开始有好转。再过一两个月，同样回来愁眉苦脸，为什么？说这东西是好的，你要我饶恕多久啊？你不知道我丈夫有多可恶，你不知道我太太有多可恶，你不知道你要我这样接纳，你要我这样子怎么怎么，我就做不下去，我干不下去。我说没错，因为你只有目前你只有圣经的真理原则的 principle， 可你没有圣经来自于神的 power， 也没有神的 peace。那我说你要不要有神的 power， 神的力量，要不要有神的平安，才能够靠着他的力量活出这些原则来。很多时候他们就这样子在这时候认罪悔改信主。主耶稣给我们和睦，跟他和睦之后与自己和睦，有些人心里一点平安都没有，先与神和睦，与自己和睦，再之后才可以与他人和睦。最后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为什么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？至少有好几个原因啊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不会跟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受，而且他会跟我们同负一轭。你们想过耶稣说 take up my yoke， 负上我的轭，这里有带着好几个意思。一方面你可以说他是农夫，他来控制我们，他来使我们带领我们耕田，我们是牛，他是主人，没错，他要做主。可不但他是我们的主人，他也是我们的同轭人。通常那个农夫要使一个年轻的牛马学习一个耕田的时候，把一个老练的牛马在他旁边扛住大量的这个力气。主耶稣说过他会与我们同行，他会继续，他是跟我们同负一轭的主，不是高高在上不亲近我们的主。同样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学习他的样式，他是我们的课题，也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老师，是我们的课题，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耶稣真的是我们的一切，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安息，因为与耶稣一起同步同行，负上他的轭，让他做主，让他负责，学习他的样式，让他做我们的课题，做我们的老师，做我们的一切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意识到我无法自救的重担吗？我愿意来到主面前顺服跟随他。这个问题不单是在座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有时候我们说信耶稣的人，有时候还是任性，还是自我为主。什么时候这么做，我们就那边自找麻烦。可能你在某些事上没有平安，因为你没有把它交给主，你自己有这个想法。再一个提醒，顺服，顺服跟顺便只有差一个字，可是很大的差别。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是顺便顺服，不是真正顺服。什么意思？顺便顺服就是我想要的跟耶稣想要的刚好一样，没问题，顺便顺服。当我想要的跟神想要的不一样的时候啊，那就不可谈了，我照我的想法去做，那是自欺欺人。看起来有时候你的顺服其实是顺便，真正顺服的人是就是在你最不想顺服的地方让他做主，才能进入他的平安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给我们你的真理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的邀请，谢谢你要给我们平安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和平君王，你要把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里头给我们。主要在这世上我们会面临许多的压力，许多的困难，可是在这些困难压力当中，你已经胜过一切。你虽然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，可是你应许你会在艰苦当中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同在给我们平安，你的同在给我们力量。主，你邀请我们把我们的劳苦重担卸到你的面前， 因为你关心我，因为你爱我们，因为你胜过一切。你要我们付上你的轭，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，让我们与你一起同行，学习你的样式。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，很多时候我们想自己还想做主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学习你的样式，我们学习世界的样式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是在这些事上跟你打折扣，跟你讨价还价，让我们彻底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，彻底的经历到你的平安。主，求你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，求你呼唤他们，主要让他们心里得不到安宁，直到他们回到你的身边。因为真的除了你以外，没有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安宁。求你让他们醒悟过来，能够在你面前得到你做他们平安的主。主，在这里认识你的弟兄姐妹，主，我们如果有还不顺服你的地方，没有把生命主权交给你，没有顺服你的地方，主，求你管教我们，求你在这个营会在这里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，在你面前完全把自己降服于你，彻底的献上自己，成为活祭，不打折扣，不跟你讨价还价，让我们相信你，因为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得着生命，得着平安，得着喜乐。主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主要让这个周末让我们继续的更亲近你，得到你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，就是你自己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